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一。
今天是2024年4月25号星期四。好，早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正能量的话语、来自 NASA。 NASA 今天的 IG PO 了一张照片、大部分都 PO 这个银河啦、星辰啊各种嘛、但重点今天不是他的照片，是他搭配的文字哦。看了之后呢，这个我不禁流下了眼泪。
是正能量满满的意思吗？
对啊，很安慰耶。
他说什么？
我直接说中文好吗？
好，
我的英文发音会被大家批判。他就是说哦，你如果觉得今天状态不是很好、不是很闪亮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啊。好，你可以稍退一步，稍微慢一慢，稍微缓一下，因为你已经非常怎么样？
闪耀了，
对，你已经很 sparkle 了。
他说，说不定
you already sparkle。
对，他说，说不定你没有发现，但是别人都已经发现了，你是一个闪耀的存在。
对啊，短短的这样几句话，他的英文其实也很简单，但是我偏不念。但推荐给大家看了之后，对不对？
对我们这些，其实蛮感动的。
对啊，对我们这些暗淡无光的人来说，
尤其是在地震受到惊吓之后，最近余震又。就是有
我知道你最近心神蛮不宁的、
对啊，
好，你不要担心，我们不用冲那么快。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我们这看了也是很心有戚戚焉。
对、step back for a bit。
对啊，好，那不如这样子好了，我们今天放假。
所以我可以直接不用录吗？那我出去喽。
我们把它录完，我们把它录完。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第一则新闻，来讲一下最近美国各大学都出现了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但是情形呢有开始爆发一些冲突。近期在美国的校园里面，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或者是在 MIT 等等、加州大学，那有非常多的学校在这近期呢都有出现了学生来声援巴勒斯坦，然后在学校内可能是搭帐篷，可能是张贴标语，或者聚集在某一些空间里面来举行这样的示威活动。这些活动主要的诉求都在于希望美国能够停止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那以及呢去施压校方要抵制那些企业的赞助啊，那这些企业有一些是支持以色列，那希望呢这些资金能够不要用到学校里面，那以及去声援巴勒斯坦因为战争的关系受苦的难民。好，那这样的示威活动或者政治主张在大学校园里面本来就很平常，不过呢也因为这一次以色列跟加萨战争的关系，它的正反双方的意见显得相当的撕裂。那这些一系列的示威活动里面又引发了不同的争议、包括说学校里面有一些犹太裔或者是以色列籍的学生就有反应认为说这些示威活动已经出现了反犹太的仇恨言论，那又或者有一些犹太裔的学生认为、他们可能有被受到这样的恐吓跟威胁哦，所以会认为说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是在针对犹太人、甚至希望铲除犹太人、这样的比较极端的言论。不过呢这些说法去问示威活动的学生或者是老师，那他们的反应是认为说活动响应的人很多，但是的确也有一些人、极少数的人他可能在外围来煽动这些极端的言论。换句话说，他们也认为示威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它的主旨并不是要去铲除犹太人，但是呢周边却零星的还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论。好，那所以有一些学校的师生也会面对这样的说法，面对这样的指控的时候来出面澄清、 不过呢，这一系列的活动现在让正反双方的撕裂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说，在上个礼拜以来呢，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有发生哦，校内呢在举行这样的示威活动，可是却有警方进入到学校里面来逮捕，警察进入到自治的校园里面，然后逮捕非暴力抗争的学生，那这件事情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哦。那包括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也因此就面临了这个要求下台的问题。那哥大的校长呢，其实对于他的立场来说，他也是蛮为难的，因为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强森也有向他施压，说你没有办法好好来保护校园里面犹太裔学生的安全。有人是觉得受到威胁了，可是呢，这一系列的活动却没有办法维持好这个校园的安宁。那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学生认为说，你让警察可以进入到学校里面，那这样逮捕学生是违背言论自由的。那所以针对这样的争议，要求他下台。那哥伦比亚大学呢，从4月22号开始，也将许多学校里的课程改成线上课，以避免说学生聚集在校园里面，因此发生肢体冲突。那另外一部分，我们也来看德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在4月24号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学生跟警察之间发生肢体冲突。那目前截至我们录音的时间，已经知道至少有34个人被逮捕，那其中被捕的人里面还包括在现场进行报道的记者。那面对学生运动的抗议，美国总统拜登的说法他也有所回应，他说他也是支持大学里面的言论自由。那拜登其实在这件事情上的回应相对也比较软化，没有特别的强硬。不过另一方面，以色列的纳坦雅胡他在星期三的时候就说，这些美国学生反对加萨的这个战争的问题是非常可怕的，他形容是可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说里面有一些是所谓的反犹太的暴徒。那这样的说法看在示威学生的眼里呢，当然也是很难接受。然后另一方面，众议院的议长强森，我们知道最近昨天我们才讲到嘛，参众两院才把预算案通过了，里面当中有很多钱是要支援以色列的。好，那众议院议长强森他又针对哥伦比亚大学的事件，他又指出说，如果再不采取行动来维持校园里的安宁的话，这些骚动的话，那他可能会去致电打电话给拜登，希望能够采取行动，而且甚至不排除让国民警卫队来介入。那这样的说法当然其实就学生的角度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然而另一方面呢，也很让人在意的是，无论是正方或者是反方，双方在这一个事件上的交集似乎是越来越少，特别在网络上面只观看只讨论自己能够接受的论点，那这样的平行线双方是永远没有交集的，甚至于说假资讯的流传，那都在在的让双方的怒火还有误解其实是有强化的趋势，而且呢彼此将对方都妖魔化。那这个是从哈马斯发动攻击以来，其实我们在网络舆论上面就看到的一个现象。那直到现今仍然在发酵当中。那如果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它也会变成到下半年美国总统大选里面一个难解的从外交问题变成了内政里面的问题。好，那我们同时也来看一下路透社在24号的报道，也有提到这个以色列军现在大家也在关注的是，是不是要开始进行拉法的地面作战。好，那路透社的资讯呢认为说，以色列军现在看起来的确已经在做准备了，而且呢他有购买了就开始去准备，有差不多有4万多个帐篷，那有可能是要用作给当地拉法的难民避难所使用的，所以推测以色列军有可能将进行拉法的地面战。 那先前美军也有不断的强调，希望是不要进行地面战，那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难民流离失所，甚至是不必要的伤亡。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一次美国校园里面针对加萨还有声援巴勒斯坦的问题。好，不知道我们的听友有没有人现在也是在各大美国校园里面，那也有看到这样的现场哦。那转角国际呢，我们有作者其实人就在哥伦比亚大学里面啊。那先前在改成线上课程的时候，也有跟我聊了一下，说他现在看到的一些状况啊，那内部的情势可能远比外界可能想的还来的复杂。那不晓得如果听友啊，你自己本身也在校园里面，那也可以告诉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一些情景或者讨论哦。那我在看到这个有响应的学校名单里面，有一间就是我自己也去过东岸的，在波士顿塔夫兹大学。塔夫兹大学有这样的抗争活动，那这个是非常合理啊，就是非常塔夫兹的事情哦。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则要来稍微跟大家更新缅甸的情况。大家知道，在2021年的2月，缅甸爆发了政变，缅甸军方从民选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那从此以后，缅甸一直陷入各种大大小小的冲突当中，到现在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那也因为民间有多管齐下做出各种抵抗的动作跟冲突，所以迅速升级到爆发内战的局面。那大家可能有印象，在去年2023年的10月，缅甸民族武装组织组成的三兄弟联盟发动了联合军事行动，叫做1027行动。那当时反军方的武装力量也成功攻破了军方多个据点，那军政府的势力之后也很明显的比较减弱了，甚至有部分的人是乐观的预测说，可能缅甸军政府距离崩溃已经不远了。那到了今年一月，政府军跟三兄弟联盟在中国的斡旋之下正式达成了停火协议。不过因为多方交战持续，缅甸军方也持续空袭西部若开邦等等这些村庄。那我们先来看为什么缅甸的内战跟国际情势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呢？联合国表示，自从2021年政变以来，俄罗斯跟其他国家向缅甸军队出售了至少价值10亿美金的武器。而中国在缅甸全国也有各种大型基础建设的投资项目，在内战之下也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那再加上边境地区出现各种不同的混乱现象，不管是跟泰国的边境，还是跟印度的边境等等，都有非常多的冲突跟驱逐难民的现象。我们举泰缅边境为例，这个星期缅甸东部边境跟泰国接壤的地区冲突又更加升温了。政府军跟一个叫做克伦民族联盟的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爆发了激战。这个克伦民族联盟在4月11号的时候占领了一个重要的贸易城镇，叫做米瓦迪。这个城镇隔着一条河跟泰国相望，是泰国跟缅甸之间最活跃的贸易口岸。那他们在4月9号的晚上袭击了驻军，军方又派遣了三架战机在空中轰炸做回应。那接着南部的小镇又受到游击队的攻击，最后米瓦迪在11号被抵抗军所占领。那这个对装备非常精良的政府军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过程当中也有超过3000名的平民，他们被迫越过这个边境到泰国西北部的美索镇地区来寻求避难。那总体来说呢，联合国已经把缅甸的内战形容为一场人权的灾难，尤其是在2021年军事政变之后，缅甸的经济严重衰退，那有非常多的人陷入极端的贫困，以及毒品、诈骗还有洗钱的状况也持续的恶化。那在这种动荡当中，很多西方国家对军政府的成员实施了经济制裁，也有数以千计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放下原本相对安稳的生活，他们进到丛林里面，跟这些少数民族还有武装组织一起作战。好，那我们接下来也要来聊聊，现在缅甸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缅甸反抗军。 缅甸军政府在夺权三年之后，在面对亲民主武装力量的对抗当中，其实已经有节节败退的现象。所以缅甸军政府他们为了要扩大兵员，他们决定实施最新的人民兵役法。在这个人民兵役法当中，18岁到35岁的男性，还有18岁到27岁的女性，他们都必须要服役至少两年的时间。那预计会征召6万人左右，而且从今年4月开始，每个月他们都会征召5000个人做军事培训。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也造成非常多年轻人的恐慌。一开始有一些经济跟资源比较好的年轻人，他们也涌出了缅甸，希望能够避开这波的征召。不过如果我们回头来看，这三年以来的确有非常多来自缅甸各地的年轻人，他们虽然背景各不相同，不过总体来说，过去在翁山苏姬主政的缅甸当中也可能过着舒适自由的生活，但是在2021年政变之后，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动乱。很多年轻人他们意识到，如果我只靠着和平抗议这种方法，在国家的独裁政权之下，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所以为了要恢复过去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很多年轻人他们反而开始加入反抗军的行列，来接受军事训练，然后上战场。那这些武装组织个别分布在全国各处，有300多支这样子的反抗军，他们三不五时就要跟缅甸军面对面做交战。举例来说，有一个年轻的武装组织叫做学生武装部队，缩写是 SAF。他们是在2021年政变之后，由仰光大学联合会成员在4月的时候创立的。SAF 有一个本身就很有名气的成员，叫做哈尼内乌，他是一名缅甸的演员跟模特儿，在2020年的时候毕业于仰光外语大学的德语系，今年是25岁。这个哈尼内乌他在大学的时候就进入演艺圈，有拍过广告跟 MV， 那也有演过戏。不过除了演艺工作之外，他在学生时期也积极参与非营利组织的活动，来帮助缅甸各地的贫困儿童。那他在2020年从仰光外语大学毕业之后，隔一年就遇到了政变。政变之后全国陷入动荡，他也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表明自己反军政府的立场，而且最后离开了演艺圈，加入了学生武装部队。那政府军曾经还对他发出过逮捕令，来查封他的家等等。那目前他在学生武装部队已经是一名资深军官了，在社群媒体上也会分享 SAF 的贴文跟工作。那我们看他的脸书其实是很活跃的，光在脸书上面就有超过88万粉丝。那封面的照片也是他身穿着军服，然后后面有一个标语是写自由的代价是死亡。那贴文则是写说，到了2024年，我们还是会持续跟亲密的战友们一起往前走。那这个是哈尼内乌的简单介绍。那有关缅甸非常多的年轻人现在选择加入了反抗军这个主题呢，我们也推荐缅甸前线 Frontier Myanmar 还有海峡时报的报道，当中都有针对加入反抗军的年轻人做细致的访问。例如说他们有讲到，从政变以来缅甸就有数千名学生加入反抗军，有些人是受训到前线作战，那有一些人则是加入成为后援或是医务，或是进入校园来招募更多的成员等等。那有另外一个年轻人支持的武装部队叫做 PRF， 他们的发言人叫做 Cole Harry， 他说他们的目标是要根除军政府的三大支柱，军事治理、军方企业还有军方的官僚。那其中学生们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 Cole Harry 就说，大多数加入的年轻人都有一定的教育背景，有一些人可以提供医疗方面的协助，有一些人可以做教育工作，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是由全国民主联盟在政变之后组成的缅甸平行政府，叫做 NUG 民族团结政府。 那这些年轻人特别因为他们的高知识背景，也可以跟 NUG 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那海峡时报也访问了一群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政府军强制征召的制度消息出来之后非常的焦虑。很多人都说，如果我没有办法逃到国外，那留在这里的我该跑到哪里去？很多人的答案是，如果我真的被征召了，那我会考虑拿起武器加入反抗军的行列。好的，那以上是有关缅甸的相关近况，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好，那节目最后我们有听友来询问哦，他是要指明这个李慕仪啊，就说哎，他是航空的问题想问
哦，
就说到他自己有搭飞机的恐惧，
嗯，
哦，那尤其害怕乱流，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嗯，他搭飞机的话可以克服这样的恐惧呢？
哦，其实过去在工作的时候的确在飞机上有时候会遇到这样子的客人，就是你很明显的在我坐在 jump seat 上，然后例如说他在我对面，可是我很明显看到他在起飞降落的时候非常的焦虑。
哦，就是你肉眼可见的，
对，
这样子，
就是我可以理解蛮多听友们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恐惧，但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乱流而发生空难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哦，我们直接讲的是空难的部分。
对，就真的出事的几率是很低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是，
那只是一个感受的问题，这样子。
好，乱流都难免啦。
对，
那个乱流坐在上面，我也是有时候突然一震的时候，嗯，对不对？身体也是会吓到。
对。
好，但是其实乱流不会有事，
不会有事。重点是怕你在乱流当中会受伤。所以
撞到什么的，
对，所以你那个安全带
洒到，
对啊，以前我们在 surf 咖啡的时候，如果遇到那种中度乱流，也会很担心咖啡会泼到客人。哎，我以前真的，我们那时候训练是说，你在那个当下，你要把咖啡泼到地毯上面。
哦，不是立刻拿，喝光，
这样我会太嗨，
就是怕它洒出来，赶快喝光，
赶快喝光。就是大家
洒在地毯上，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是。哦，在一些细节上也是会尽量想要保护客人安全，不过无论如何，就是大家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是要忠于那个请系安全带指示灯
啊，所以空服员的话一定要好好听。
对，
欸，那我好奇 我自己问一下，
嗯，
有空服员是害怕这个事情的吗？
有的。
这样哦？
有的。
你本人吗？
我没有，我没有。欸，其实我虽然怕地震，但我超不怕乱流的。
哦，虽然都是震动，
对，
但是空中的你反而没事。
对，
但是也有空服员其实是会有这样的恐惧的。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在进公司受训之前，他没有什么搭飞机的经验。
哦，
对，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恐惧。
哦，然后那但是这个经过训练其实是可以克服，
是可以克服。其实你每天遇到就是每天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习惯的一天。
哦，所以会习惯。
对，但是我不是在鼓励听友们天天去搭飞机。
哦，但知道就是这个其实是可以克服的。
对，是可以克服的。嗯，
太好了，今天慕仪又救大家一命了。
大家飞行平安 ，Happy Landing。
OK，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慕仪，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转角国际 Global， 转角国际新闻。